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也是聚在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所有弟兄姊妹的心。主啊，让我们把世间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放下，这个时候让我们全然安静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亲爱的主，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但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是我们在邻里与你交通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荣光充满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在这末后的世代，地上非常的混乱，熙熙攘攘的，有许许多多败坏的事物围绕着我们。但愿在这一点时间中，主把我们分别为圣，主让我们坐在你的面光当中，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和满足。主啊，愿你的话落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像历世历代落在那些爱主人的心里一样，让我们有反应，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渴望在这里弟兄姊妹一同的相聚，是吧？真的能够建立你的家，让你找着安息的所在。亲爱主，晚间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讲以斯拉记。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说过了旧约历史最后的一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的历史。这段历史非常的宝贵，并且这段历史呢，那么特别相应的对照我们今天末后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处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更应当注意这一段历史中神借着那做的怎么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希望我们在最末了这一段的光景中，也能够把荣耀归给主，如同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把荣耀归给主一样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读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非常注重的。那么这以斯拉记呢一共只有10章啊，虽然看起来很短，但它里面的那个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非常丰富。那么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先是和弟兄姊妹们呢一同来把其中重要的一些经文读一读，好不好？读一读啊。那请弟兄姊妹呢，那个打开以斯拉记，旧约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章啊。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要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
嗯，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约书亚、尼西米、伊莱亚、利莱亚、莫迪改、第三、米斯拔、比格瓦伊、利胡巴回来的。这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黑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亚达薛西王上谕独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像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所劝勉的话。第六章十四节和十五节，第六章十四和十五，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伊之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那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我们看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那么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一，在二十一和二十三节，二十一啊。那时我在亚花尔河边进食，我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铭心，求他使我们和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就应允了我们。我 OK， 最后呢，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 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拒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好，最后我们读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在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我想我们圣经啊，为了时间的缘故就只读这些。我说了啊，这个以斯拉记呢，虽然这个只有十章，但是它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特会，和弟兄姊妹们讲述这个以斯拉记啊。那么呢，后来他们弟兄们把这个信息呢弄成了一本书啊，你看这么厚的一本书啊，这么厚一本书。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一个钟头呢，不到一个钟头时间呢，把这以斯拉讲完呢，确实不大容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西雅图啊，我最近我这书呢本来要卖的，但现在我不卖，我要送给弟兄姊妹啊。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们对以斯拉记你想要了解的更深入啊，比较详尽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拿在西雅图弟兄姊妹，你可以拿一本这个书回去，那么仔细的读哈，那么你就看见以斯拉记是多么丰富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在历世历代都得罪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在他们的日子啊，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可喜悦的事啊，在他们的日子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以斯拉记就是这样的，神也可以，也许就是在大多少数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有，或者大多数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些的毛病的，神把他们治好，至少有一个点啊是治好，就他们再也不拜偶像。感谢主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地上的以色列国没有偶像，再也没有偶像，神把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毛病呢，把他们医好了。那么当然这个70年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啊。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他们遭受了神受严厉的一个管教。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因为70年在巴比伦呢，所以也叫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神的事情呢变得比较冷淡啊。那么他们以色列国本来是以农立国的，结果经过了70年之后呢，他们变成经商。所以今天你会看见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商人都是犹太人啊。那么这是从那个被掳的时候开始啊，他们变成了最会做生意的一般人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生活上有大的转变，但是呢这70年呢，神给他们的一个严厉的考验。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他们向着神的爱心冷淡，对属灵对神的事情的兴趣并不那么大。但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定规70年之后，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归啊。那么神的手控制这件事情，神老早之前呢就已经预言讲到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了，讲耶利米很清楚的预言70年。所以70年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就开始祷告，结果神就感动了当时这个古列王啊，结果古列王就动了一个心，那么容许以色列百姓呢可以回到 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见神的命令重新一次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呢，但是呢，激起的这个反应啊，非常冷淡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中间，只有几万人啊，那么不到五万人，那么他们心里面呢，那么有感动，愿意回去。所以呢，以斯拉就记载这是头一批回归的人啊，他们做什么？那我们上次讲了，这三次的回归都跟神的家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的家在地上破灭了，因为犹太人他们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那么建造这个神的家，所以叫神呢不得已，只好呢让他们被掳。那么这70年呢，以色列人离开了巴勒斯坦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没有家了，国破家亡了，那么神也没有家了，神在地上也没有家了。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神的家是神永远的心意，人可以忘记，神永远不会忘记。所以70年之后，你看见神，人就是积极的，他从来不灰心的，他仍旧要鼓动一般人回去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意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牢牢的记住，神在地上是多么渴望能够找着一个神的家。所以呢，即使70年过了，以色列光景已经变得冷淡了，但是神不灰心，神仍旧呼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就是少数的一般人，那么他们中间的领袖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两个人啊。那么圣经记载呢，我们知道这两个领袖不是很刚强的领袖，不像摩西也像约书亚啊那么厉害的，他们呢是一般比较脆弱软弱的人，但是呢虽然他们软弱，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愿意为了主。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你我呢都不是什么刚强的人，也不是什么大有才干恩赐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主并不重视这个，主要的是那颗心啊，要我们呢里面呢仍旧有爱神爱神家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这个今天主在我们中间也能够激发我们啊，那么我们能效法这班人。所以呢，虽然就少数的人回归，那么现在其他人没有回去，没人不回去呢，但神也告诉他们，你们这些没回去聚居在各处的人呢，你们人就要在财务上面啊方面来帮助他们。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就带着这不到五万人的这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在巴勒斯坦地呢，他们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刚才因为我说了啊，这卷书呢因为内容很丰富啊，那么他用一大本书啊才能够把它略略的讲得比较详尽一点。所以呢，我今天只能很扼要的纲要式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交通，重点啊，重点式的交通。那么呢，他们呢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啊，那么我们看见啊，在七个月到了七月的时候啊，那么圣经记载在第三章里面呢，那么以色列人从各城就回来。那个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并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住在附近的村庄啊，他散居在这个巴勒斯坦地。那么到了七月的时候呢，哎呀，忽然之间他们就全部的人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圣经记载说呢，他们如同一人，众人如同一人聚在耶路撒冷。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的家不是一个人能建造起来的，也不是少数人建造起来， 必须是什么？众人同心，众人如同一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合一的观念。这个在教会里，我们不分彼此啊，并且呢，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强烈的心愿，做什么呢？就是为了建造神的家。你我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个人的爱好、个人的选择、个人的想法啊，个人追求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但是呢，有一个东西需要合一，就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是为了建造神的家，我们要把神的家放在众人的最中心的点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来到聚会里面看这个看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看这些，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家上面。只要神的家得建立，我们个人的得失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就在主门前蒙恩。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众人如同一人啊，所以建造神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思想，对吧？那么不仅他们在那里建造这个重新合一起来要建造神的家啊，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也读到了，他们在那里就在原有的根基上面，那么呢，建造祭坛，这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合一的意念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足坛，什么叫足坛呢？足坛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没我们个人的一个己的感觉啊，必须放下我们个人。所以呢，这个合一的意念是重要的，但是要实行起来的话呢，必须有十字架的工作。如果你我都不能放下我们个人的成见、我们个人兴趣、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想法，这个合一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足坛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说呢，那是一个真正十字架的根基啊。我们的十字架是立在加略山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立在加略山上，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必须回到十字架那个真实的意义的里面啊。感谢主啊，他们就在那里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啊，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啊，跟祭坛是对立，叫秋坛，是吧？如果弟兄姊妹读这个秋坛呢，一直是在神百姓中间叫他们最困扰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只有祭坛是神所要的，秋坛是一个假冒的东西，那不是神所要的东西啊。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秋坛的意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并且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背着十字架跟从主，那么意思就把一切的己都弃绝了。
喂，
那么我最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献祭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一方面来讲是可怕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是真正蒙神喜悦的。什么叫献祭呢？献祭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归零了啊，归于无有了。所以你看见一个羊羔被宰杀之后，那么放在祭坛上就用火烧成灰了，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人归零。哦，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都是爱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肯弃绝自己的，对不对？但是除非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带到尽头，带到无有，否则神很难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们，所有爱主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何素恩姊妹写的诗歌啊，他中间有一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啊，他说忠魂都当进加略，所有真正忠心跟随主的人一定是经过加略山的啊，不经过加略山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忠心啊。我们以为我们现在自己很忠心，弟兄姊妹，你只要活在自己的里面就不是忠心啊。所以呢，所有的忠心都是在摆在祭坛上，完全化为无有。所以你看见 他们不仅在这里同心合意聚在耶路撒冷，并且他们足坛，他们向神宣告，我们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不为自己活，全心全意为着神的旨意活。今天弟兄姊妹们，到末后的时代，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智吗？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能够过祭坛的生活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呢，他们那么就开始建造圣殿啊，也是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圣殿。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呢，它有圣殿的一个基础的，你这个殿不能随便乱建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原有的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啊。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立的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教会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建造在基督的身上，不是什么基督教的传统啊，不也不是哪一个 denomination 哪一个宗派的那个说法，也不是所谓的什么立场。弟兄姊妹们，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的自己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建造教会的事上，我们不能用任何人、任何人的说法、任何人的经验、任何真理的解释做基础，只能怎么样？用基督做基础。所以这个叫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圣殿啊，教会神的家必须建造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感谢主啊，你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建殿的过程中，每一样东西都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这不是说这帮人回来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呢动起功来就开始建造，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每一样事情都按照原，所以我就说以斯拉记记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啊。所以这个他们不是神不是光看他们外面物质的，神乃是看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根据神的要求。所以感谢主啊，这些呢都是最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在主民需要明白的啊。那么到了第四章了，我们就看见啊，就有仇敌的攻击出来了，仇敌出来拦阻他们了。我们要晓得今天呢，撒旦在地上啊，在教会中最大的破坏就是破坏神的家。他可以把教会变成个宗教团体，他也可以把教会变成了个人的一些利益的团体。弟兄姊妹们，他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要叫他不能成为神的家，叫神呢无家可归，叫神的儿女们呢也无家可归。这是仇敌最厉害的工作。今天呢，有多少侍奉主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呢？很多神的儿女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只是努力的发展工作啦，我们在这些工作上我们有夸耀啊，我们觉得我们的团体怎样，我们的经历怎样，夸耀各式各样的恩赐。弟兄姊妹们，唯独一件事情，就是要叫教会成为神的家，这个意念在神的儿女的心中似乎变得很淡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主把神的家的这个意念呢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也像放在这些被掳归回人里面一样。我们要知道今天仇敌最厉害的就是破坏，就是神的家。神的家被破坏，神的同在就失去了，神的家被破坏，神的宝座就无从设立了，神的权柄就显不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他们最中心的目的就是建造殿，而这个殿就是代表的意义就是神的家，要重新建造神的家。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们，我们有光有这个心愿还不行的，你要明白神的手，明白神的带领。并且我们看见 仇敌是多么恨恶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上告于当代的帝王，然后就说这个城呢向来是造反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王也糊里糊涂的就下来这道命令，结果就把他们停止，他们盖了一半就盖不成了。这一停停了多少年呢？弟兄姊妹，大概停了差不多15、16年，15年到16年，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日子。那么停到一个地步啊，以色列百姓呢都心灰意冷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回去呢，那么过自己的生活，他们想这个没希望。就像今天呢，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看看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呢，就觉得到处都是很软弱，都是失败，看看自己很软弱，看看别人也很软弱，看看到处都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不确定的情况，对不对？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就灰心了。好了，有点聚会就可以了，礼拜天做个礼拜吧，平常呢就顾自己的家去了，那么就顾世上的生活去。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去建造自己的房屋，做有天花板的房屋，注重自己的生活。结果呢他们过的并不是神的祝福，你从先知书里面就听出来了，对不对？哎呀，他们过的是很贫穷可怜的生活。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呢、啊、我们要知道，当神的家不能得到美好建立的时候呢，你我属灵的生活也不会满足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啊，在主面前光顾我们自己去生活，能够过美好生活，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跟我们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16年神的儿女的心都冷了，所以他们说呢，大概主的时候还没到。弟兄姊妹，你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熟悉呀、啊？我们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上讲，哎呀再等一等吧，这个情况可能主也没做什么，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主就在这段时间中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用神的话带来了鼓舞和激励，结果呢所罗巴伯、约书亚这班人就重新起来。那么证明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虽然他们遭遇了仇敌的攻击，被迫停工了，但是呢他们属灵的感觉没有失去。哎呀，我常常感觉这个最宝贵。你在弟兄姊妹中啊，看见有时候他们灰心丧志，讲消极的话，那么在那里，但是你摸摸他里面的感觉呢，那个属灵的感觉还在呢，啊，这个就有希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永远不失望的，所以他会做事情。那么今天呢，重要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失去属灵的感觉。虽然很多时候外面不能做什么，但是对于神和神的家，我们人就是爱护的啊，你暗中爱主，主都知道的。所以呢，先知的话一临到，马上这批邻里有感觉人就反应说，这个约书亚跟这个跟这个所罗巴伯两个人就有感觉了啊。所以你读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神很称赞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两个人的啊。弟兄姊妹们，约书亚不顾自所罗巴伯不顾自己的软弱，手拿线砣啊，人就起来，按照神的标准，也没有降低神的标准，虽然软弱，虽然力量单薄的人，就按照这个神的标准做事。这神称赞他，感谢主啊，他们得到了鼓舞，就不在乎当代的君王，他们起来做工。那个仇敌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他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做的。结果很快的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所以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哇，这些年轻一代的人就欢呼啊，老的一代的人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呢没有见过从前所罗门见过那么大的殿啊。他们现在呢因为呢财力不足，人不足， 材料也不足，所以建造的圣殿呢比从前的要小的很多啊。所以那个老人家看见心里难过就哭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人的感觉是这样，但是神的心满足。因为神曾经对大卫说，你要建造什么样的殿宇给我建来住啊，对不对？就所罗门建造的殿也不够神住的，对不对？天上的天都不够我住的，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啊。弟兄姊妹们，神并不在乎那个殿的大小，在乎他们是不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斯拉记前六章，我们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哎呀，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们啊，他们为着神的家所尽的心意啊。所以这里面所包括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仔细去思想。也求主今天给我们有这个强烈的心愿啊，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那么呢，虽然是余数少数的人，但是呢，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原则，把教会建造成为神可以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这个心愿，但愿主把它放在你我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以这个外面这个殿建造完成了为满足啊。那么所以呢，因此呢，有了第二批的回归。这第二批的回归呢，我们知道就是以斯拉回归的，这次回归的人更少啊，但是呢，以斯拉带来的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的重要。他主要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呢，就是把律法书带来。那么圣经呢，这里就记载了有关以斯拉的一点的故事啊。那么以斯拉呢，那么在巴比伦被掳的年间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在暗中，那么他追求神，追求神的律法，他把摩西的律法呢，那么认真的读，并且呢把它读到通啊。所以因此呢，圣经称他说是通晓耶和华律法的文士啊。所以圣经中啊称他为 D-scribe， 称他为那文士。弟兄姊妹们，这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称许啊。那么他这个通晓这个律法到一个地步啊，连当代的君王都佩服他啊。哇，没想到有这么样一个犹太人能把犹太人的律法读得这么通透的。所以呢，因此他得到了当代君王的一个重视啊。那么神也感动那个君王啊，就让这个以斯拉呢能够回归到巴勒斯坦去地区啊。那么这段故事呢记载在以斯拉里面很清楚，当时呢跟他回去的人呢是少数，中间还有很多的妇孺孩子，就是妇人和小孩啊。所以这么一个队伍啊，然后这个君王呢因为很爱护这个以斯拉，就给了他大批的金银。哇，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啊，不像今天这里有这么这种高速公路了，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他们不是的，那个都是荒郊野外，没有什么道路的。那个回去的路上呢非常不平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荒凉啊，盗贼很多的啊，所以呢这样回去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以斯拉就带着这么样一个老弱残兵啊，然后带着大批的这个金银财宝啊，要回耶路撒冷，你看看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呢。那么以斯拉呢，那个心里面那个时候犹豫啊，他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可以求王， 如果他去求王，王一定很高兴，就派了大批的军队啊，可以保护他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但是呢，他觉得他应该信靠神，并且他对当代的君王说呢，我们神的手一定保护我们啊。所以你看以斯拉呢在这里有个信心的举动，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以斯拉不仅读神的话，也相信神的话，使他充满信心啊。那么因此呢，他就要求那些百姓们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啊，那么仰望神的手保护他们。这圣经记载说呢，耶和华的手啊就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神家的建造上面啊，我们需要相信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给我们带来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凭着自信跟随主的。我这些年越读主的话，我越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神的话，读神的话，但是呢并不一定完全相信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软弱。今天我们要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要相信神的话，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以斯拉就是这样，那么进食祷告表示他们一个强烈的心愿，愿意全心的依赖主，感谢主啊，神的手帮助他们。结果呢，神就带领他们平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你看见以斯拉表现的守节心清啊，在这些财物上面，那么大批的财物啊，以斯拉丝毫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意念。到了耶路撒冷，一笔一笔的用秤秤着的算给这个祭司们，让他们收下。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以斯拉不仅充满信心，以斯拉怎么样，守节心清，在钱财上面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这个今天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真是何等好的一个榜样。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啊，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们把这个财物交托给这个当时的祭司之后啊，那么圣经就记载说呢啊，那么神原来呢要以斯拉回去呢要美化圣殿。这句话呢在以斯拉记里面有，那句话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翻出来意思是荣耀神的殿，原文是美化神的殿， beautify the temple 啊，是美化神的殿。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家不仅光是一个空壳子，他建造出一个殿，神在里面怎么样，他美化。弟兄姊妹们，神是神不是人啊，神要居住的所在那定规是非常荣耀的。所以神叫以斯拉回来美化，怎么美化神的殿呢？那是用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神的法度，神的话就是神家的规矩，神的话就是神家所定规的一切做法。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不是根据人的想法，根据人的思想，也不是根据任何人的传统。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是有规矩的，神家的规矩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熟读神的话。以斯拉因为熟读神的话，所以他非常懂得神的法度啊，在神的家中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是神说话做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呢更重要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对主的话的领悟不够的，所以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完全明白神的话，所以圣灵在这里按照神的话在神的家中定规矩。所以神不要传统，所以神的儿女不需要有传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弟兄姊妹，我们有前面的弟兄们，但是我们不是根据他们的这个传统，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根据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活的带领，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主聚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今天一个活的光景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也不会顺从圣灵，神的家就没有规矩，就很难了，你就看见到处都是人的规矩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叫神的家符合神的需求，需要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唯独神的话能够美化神的家。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当主的话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这才是教会中最美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渴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的启示啊，能够有明白主的话，明白主的规矩啊！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就是把律法带回来。不过上次我也讲，以斯拉不仅带回律法啊，还把历代志历史书带来了。把大卫年间啊，那么神给教会给圣殿所定的一些规矩啊，祭司的制度东西带回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他回来美化神的殿。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第七章以后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斯拉在这里他的回归，但这个回归呢哈。弟兄姊妹们，那么以斯拉呢也把他个人读经的这个秘诀告诉我们了啊。我们感谢神了，神把圣经给我们，但是圣经呢没有告诉我们啊，详细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对吧？很多基督徒都想好好读圣经，都想好好的这个用一点方法把圣经读好，所以呢教会历史中啊，你看在基督教里面很多读经方法的，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啊。那么感谢主啊，几十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年轻人跟随主，有时候我读到以斯拉记，读到第七章第十节说，哎呀，我才发现读经的方法就在这里，最好的方法就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斯拉记第十章的这个以斯拉的读经啊，是最好的一个榜样，读经的方法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要再把这一段话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再交通一点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明白啊，圣经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来对待这本圣经，我们怎么样来读它啊。那么所以这里呢，这个以斯拉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读的呢啊。我们把这个第十节再读一下啊，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你看见这里啊，有几个字啊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定制啊，这个定制呢啊，我年轻的时候呢，年长弟兄们常常说呢，你要立个心志读圣经。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读圣经不容易啊，你好好的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你需要立定心志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立志，但是呢立的志有什么用呢？结果都做不到，对不对？所以这里呢的确读经是需要有点心志，但是光有心志不行。这个定制啊，你如果读它原文的意思就很有意思。他说呢，把心对准了主的话，把心对准了啊，把你的心，你的 heart 对准了主的话，这什么意思啊？这告诉我们呢，圣经呢是用心读的，不是用头脑读的啊。所以第一个分辨啊， 今天呢，我们大多数读经的人都是用头脑，对不对？圣经一打开，我们就开始思想，就开始用我们的思想来读。不，弟兄姊妹，以斯拉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把圣经读好，你要用什么？用心，不是用头脑啊。这个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以斯拉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弟兄姊妹，把心对准了主啊。我记得我从前我去问有一个爱主的年长姊妹啊，他真的非常爱主，所以有时候跑去，我这个很莽撞的年轻人，有时候跑去问他，我说姊妹你怎么读圣经的？他听我讲这个，他马上正襟危坐，因为他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们都很会读圣经的，怎么呢？好像来拷问他了。他就 想了一下，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他说我每次啊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我就先好好的祷告，只等到主的同在很丰富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主的话。他心里想，这是什么读经方法？我这个那个姊妹们读经的方法，这个没什么用。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明白了以斯拉记这个讲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最好的读经方法。所以你每天早上把圣经打开，不要马上就动头脑就读。第一个什么？亲近主，把心向主打开，在心里与主有交通。当你在灵里与主之间有了接触，你的心向着主，那么弟兄姊妹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爱主，你就能读懂主的话。对一个不爱主的人呢，读主的话永远读不懂的。所以用心啊，你要有爱慕。你来到主跟前对主说，主啊，我爱慕你的话，我读不懂，愿你教导我。你有爱慕的心到主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把心对准了主。所以呢，读经之前先好好的有点祷告，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这是一个最好的读经方法。你知道读主的话一有心啊，就完全不一样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比喻啊，这个像我的父亲收到40多年没有见面的这些亲人从大陆来信啊，哎呦，他当作宝贝啊，因为他认识这些人，所以他每次拿到信，他就到房间里面一个人的在那读，我看到哎呦，读得很感动啊。所以有的时候他跟我讲，来来来，你读读看，我一读啊，这没什么，这是就是一点问安的话，对不对啊？你这个谁是谁，我也不晓得啊、哦，我知道、哦，我就看了一下。但他不一样，这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没心，对不对？你如果有心的话，你读主的话那个感觉不一样的，跟你用功做学生那么花力气读主的话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用心读主的话，这以斯拉告诉我们的。哦，原来全本圣经中间最好的读经方法在这里。我有好多年我都不知道，我到处去请教那些会读经的人，告诉我读经方法，又告诉我这个，又告诉我，又告诉我那个，一大堆读经的方法。弟兄姊妹们，我也用了啊，我也用功了，但我读不出个所以然。只等到有一天我明白了以斯拉这里的话，就到今天，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读主的话，我是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我跟他有交通，主的话就发出光，主的话就有供应，主的话就是活的，主的话就是生命的。你看吧，这个跟什么神学院里面读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这样一讲的话，你跑到神学院搞4年的是浪费时间的，你知道吗？你根本得不着任何东西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写给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心来读啊。那么这个，我想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啊。弟兄姊妹，记得读经不是靠头脑，是靠心。那么第二个点，它这里有个字叫做考究啊。这个呢，然后呢，这个考究是 就是 seek 寻求，然后呢，我们在主的话里面仔仔细细的去寻求啊。我们都希望主的话能应验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不对呢？你不光是读了，你希望应用，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要仔细在圣经里面去寻求。那么呢，你要追求明白神的话语，到底主说的话什么意思，是吧？那么这段话里面到底主要对我说什么啊？那么这个寻求里面的话，也可以包括一点，你去注意一下这个文字本身呢，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字义很有用的，文字本身呢，或稍微的注意一点点它的背景呢，把这个时代背景呢，把它稍微弄一点点，研究一下也可以啊。那么这些对我们都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你就开始仔细的寻求。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我们读主的话太粗了啊。没有不够细心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啊，你要细细的读啊，那么最好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别的东西你不需要这么读，读圣经你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那么你仔仔细细读，弟兄姊妹，你尽管有所得着。今天我们是读的太粗了，说你得不着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呢，第二个点啊，就是考究。那么这个我也没有时间详细的说明。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的，你可以去翻一下看看啊。然后第三个点就是遵行啊，很重要啊。那么这个遵行呢，它原文就是 do 啊，去做。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跟我们讲说，不仅要听道，要行道，对不对？我心里想，你要怎么行啊？啊，你一个道你怎么行啊？你按照字面去行吗？主说谦卑啊，我们从现在开始讲话声音低一点，开始谦卑，是这样吗？要温柔啊，那么态度呢放缓和，就温柔啊，殷勤，那么就开始多做事情，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去做吗？不不不，弟兄姊妹，我们做不了的。在新约时代中，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遵行神的话，所以你顺服恩高的教训。啊，弟兄姊妹，记得顺服恩高的教训就是遵行神的话。你读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做不到的，我也不能做的，但是圣灵带领我们可以做啊。那么在古代呢，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是真正遵行神的话的，要圣洁，要公义，那么就让我去做啊。那么的确我们看见有一般人他们也的确在外面做，但是呢那个不是新约啊，新约呢那是遵着圣灵的引导去做。不过呢就是我们读主的话是要有个心啊，我们希望主的话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希望主的话能实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遵行主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另外最后一个点啊，他说他不仅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这个律例典章呢，就是律法上面的一种解释，就按照今天讲就是那个属灵的原则，你领会了主的话，有属灵的原则，你要做什么，不仅你自己遵行，要教导。教导什么意思？教导别人，教导比你年幼的啊，甚至呢我们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交在聚会中间呢交通彼此的交通啊。那么简单的来讲就是主的话要用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光读，要用啊。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写信啊问安呢、啊、用神的话啊。那么有一些话呢，我觉得用的时候呢根本都是一些很俗套的啊。那个自己写了自己也没什么感觉的啊，愿主祝福你，一路平安，这些话很多人很会写，对不对？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运用神的话语啊，把主的话交通教导。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的记忆力并不太好， 圣经对我来讲，所以今天我比较熟悉圣经，弟兄姊妹，不是我记住的，是我用的，越用越熟。我是用熟的，不是背熟的。主怜悯我，知道我这个人呢记忆不大好，所以就抓我出来讲道。所以我都讲了几十年，有些道啊，反反复复讲，反反复复讲，所以呢很多话我就记在心里了。因为你用多了嘛，就记住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主的话要用啊。所以这里呢，以斯拉把他读经的一个秘诀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弟兄姊妹记住：定制、考究、遵行、教训啊，四件事情，这是最好的读经的方法。因为以斯拉自己就因为这样成了一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人。感谢主，他把神的话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了，的确给他们带来大的亮光啊。那么我们到后面看见啊，当时以色列呢回归之后，他们在回归之地失败，他们跟当地的人来往，不仅来往通婚呢、啊，那么就生出了他们那个混血的孩子出来了。所以呢，以斯拉回去做，听见这个话非常害怕，以斯拉就在准备前呢痛哭的祷告啊，拔了自己的胡子，撕了衣服，痛悔的祷告，感谢主啊！弟兄，
怎么了？
以斯拉
怎么了？
逆行神话语的人，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得罪神了。在神的话语上得罪神，所以他就这样子。结果呢，他的一祷告啊，哇，带来大的感动。首先感动是谁？是现在孩童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不要轻看这个儿童聚会啊。哪天圣灵如果在我们的儿童聚会里面大起感动的话，那个也会带进教会的复兴的。这儿童们一祷告，结果呢，激起全体都痛哭。他们知道，在神的话语的光中知道得罪神。就因此呢，在那里呢，弟兄姊妹们带来了一个大的悔改。就很多人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和神重新立约啊。你读那一段话，你看见中间的不是一般的以色列百姓，连很多的祭司们，他们这些重要的人物都违背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以斯拉美化神的殿。在这里把那些神话语中间啊，他们违背的，他们悖逆的，他们做错的事情，把它通通把它归正过来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啊，第二批的回归，那么呢，让神的家变得更圣洁啊，更美丽。所以呢，以斯拉第二批的回归是让这个殿被美化。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十章圣经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这里的所说的原则对今天末后的时代的教会来讲真是太重要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根据这些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巴望我们成为被掳归回的一般人，在末后的时代，在地上能够为神尽心竭力啊！好，我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再有点祷告，是吧？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主，你的心意从来不改变，你在地上最关心的就是你自己的家。主啊，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你的家在地上何其荒凉，何其败落。但愿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呼召，弟兄姊妹们心转向你的自己，我们起来关心神的家。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建造神的家，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熟读你的话语，让你的家被美化。主啊，但愿这里成为你自己安息的所在。我们一同伏在你的脚前，仰望你的灵做工， 谢谢你的恩典和眷顾，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